四月二日，恋剧。我坐在曼陀罗地上，突然听见森林的彼端响起嘎嘎嘎的机器声，感觉煞是刺耳。显然有人正在林地东边的某个地方用链锯切割木材。然而这一片老森林是保护区，应该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才对。于是我离开曼陀罗地前去看个究竟，在手脚并用地穿过一座堆满石块的山坡，爬上一条溪流的堤岸后，我终于找到了声音的来源。一组高尔夫球场的维修人员正在砍伐森林上方一座断崖边缘的一株枯木。这座高尔夫球场一直延伸到断崖边，而枯死的树木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这些维修人员把枯木锯倒后，便用推土机将它们推下断崖，然后便去干别的活了。眼看一座断崖被用来当成丢弃废料的滑槽，真是让人气愤。不过这棵被丢弃的枯树倒是可以为蝾螈提供更多的栖地，幸好那些人砍的不是断崖下方的老森林。曼陀罗地上的野花之所以能够如此得天独厚的盛放，是因为这座山坡从未遭遇链锯的毒手。此外，蝾螈、真菌和非群居的蜜蜂也在那横一根竖一根的巨大倒木和厚厚的落叶层中如鱼得水。砍伐林木，尤其是大面积的砍伐，会使得这些栖息在林中的生物大量灭绝，要花好几十年甚至好几百年的时间才能逐渐恢复原有的数量。山坡上的树木被砍光后，森林里原本堆满腐烂落叶的潮湿土壤变得像砖块一般干硬，使得那些在土里筑巢的蜜蜂、湿背蝾螈和短命春花的地下茎因脱水而死亡。唯有森林里再度出现落叶层、树冠和枯木时，这些生物才会逐渐回来，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因为这段期间森林里缺少老朽的枯木可供这些生物栖居，而且花儿和蝾螈散步的速度原本就慢。但这又如何？我们有必要为了保存春天时森林里的生物多样性而节制自己对木料和纸张与日俱增的需求吗？难道花儿们不能自谋生路吗？毕竟森林受到扰动是很正常的事，所谓大自然的平衡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观念，早在几十年前就过时了。如今我们把森林视为一个动态的体系，不时被风、火和人类所扰动，恒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事实上，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从前往往有大片的林地在森林火灾中付之一炬，但在人为的抑制下，近一百年来森林火灾已经鲜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必要去砍伐一些林地以取代从前森林大火所扮演的角色呢？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各种学术会议、政府报告和报纸社论中相关的论战越来越多。我们是否有必要砍伐森林？还是要禁止砍伐，让我们的森林有时间可以慢慢复原？我们喜欢以大自然为师，但大自然就像三一冰淇淋一样，提供我们各式各样的选择。关于森林的生命周期，你要的是什么口味？是像冰河时期一般全面受到摧毁，还是像古代的山林一样宁静不受打搅？ 或是像夏天的龙卷风一样一扫而过。这回大自然照例没有提供我们答案，其实应该说，大自然反问了我们一个道德上的问题：我们想要仿效大自然的哪一个部分？我们是否想如冰河一样全面管制，毫不放松，然后每隔十万年才退却一次，让森林可以慢慢的恢复原状？还是我们想效法火和风，每隔一段时间便找个地方来砍伐一番？我们需要多少木材？我们想要的又是多少？这些都是时间和程度的问题。我们可以每20年进行一次砍伐，也可以每200年进行一次砍伐。我们可以有特定的目标，也可以漫无目的。我们可以把森林里的树木都砍光，也可以只取其中数棵。我们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数百万地主的价值观，同时也受到经济情势和政府政策，这是操控我们社会的两只笨拙的手的影响。目前我们的森林已经被土地测量线切割得支离破碎，有如一面爆裂的挡风玻璃，因此全国各地的做法不同。不过情况虽然混乱，大体上还是有一些模式可循。可以说，目前我们对森林的做法既不同于冰河时期，也不同于暴风，而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我们对森林造成的改变规模直逼冰河时期，只是速度快了1000倍。19世纪时期，在我们的砍伐之下，森林里的树木减少的数量更胜于10万年的冰河期所造成的结果。当时我们用斧头和手锯砍伐林木，把砍下的木材用骡子和轨道车运走。那些遭到砍伐的森林，在经过这般大规模的人为扰动后，虽然后来树木又逐渐长了出来，但已经失去原有的丰富多样性。这种砍伐方式好比一场具有冰河期规模的暴风，但就手法的粗糙与混乱程度而言，与飓风倒有几分相似。如今由于石油价格低廉，再加上我们拥有昂贵的现代科技设备，我们和森林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我们不再以人工的方式砍伐，也不再以动物或蒸汽火车载送木材，而是以汽油引擎来进行所有的工作。这更加速了我们对森林的压榨，增强了我们对它的控制。此外，靠着石油的力量和人类的聪明才智，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工具——除草剂。在过去，森林的再生能力使得我们无法完全决定林地的未来，因为林木被砍伐之后会再度长回来，准备承受千百万年风灾和火灾的洗礼。但现在，我们手上有了化学抑制剂这一项利器，可以让树木再也长不出来。我们先用各种机器砍伐森林，然后再用推土机清除剩余的碎屑，接着我们便以直升机在残余的林地上喷洒除草剂，防止草木再生。我曾经站在一些砍伐后的林地中央，放眼望去，周遭几乎看不到一点绿意。在田纳西州草木葱茏的夏日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我们的这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建造一种新形态的森林，专门种植那些生长快速的树木，然后再根据树种和土壤的性质，用肥料喷洒那些树木，以补充它们离开老式的森林之后所缺乏的养分。 以这种方式培育的林场，乍看之下有点像森林，但里面的花鸟树木种类已经大减，其生物多样性甚至还不如郊区人家的后院，所以根本不能算是真正的森林。这类林场能够变成真正的森林吗？根据我们从冰河时期所学到的经验，这种规模的灭绝是可以被逆转的，但无法在数十年间达成，而是需要几千年的时光。但现在还不到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以人为方式造成的冰河期效应依然持续进行。美国东南部每一种主要的原生林都在日益缩减当中，只有林场的面积与日俱增。这种改变前所未见，而且规模大，强度高，无疑已是对森林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威胁。我们是否要针对这个问题采取对策？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是一个道德性的议题。在这方面，大自然似乎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答案，因为大规模的灭绝原本就是它惯用的手段之一。此外，与道德有关的议题也无法靠我们的社会所惯用的政策智库、科学报告或法律诉讼等方式来解决。我相信唯有透过对个别曼陀罗蒂的观察，对森林生态进行全盘的了解，我们才能找到答案。我们唯有仔细地探究人类所赖以生存并繁衍的大自然结构，才能看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并因而明了自己该负的责任。当我们亲自接触体验森林时，会变得比较谦卑，并且会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生命和欲望，而这样的观点正是所有伟大道德传统的起源。曼陀罗地上的花朵和蜜蜂能够回答以上这些问题吗？我想他们虽然无法提供直接的答案，但是当我凝视着一座生态丰富的森林，这种森林存在的意义超越了个人的价值时，脑海中浮现两个直觉。第一，破坏自然就等于拒绝甚至摧毁生命所赐予我们的礼物，这样一份礼物即便在那些实事求是的科学家眼中都显得无比珍贵，但我们却为了创造一个不协调而且无法永续的世界而抛弃了它。其次，把森林变成工厂是一种非常短视近利的做法，即便是那些赞成采用化学药品来大幅改变森林形貌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把地力耗尽后再弃之不顾的做法已经逐渐败光了自然的资本。然而有鉴于人们对廉价木材的消耗量急速增加，我们便在经济必要性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采取了这种轻率鲁莽不知感恩的做法，这正显示我们内心的傲慢与迷失。问题并不在于木材或木材制品，例如纸张。木材可以帮我们遮风避雨，纸张可以为我们的心灵提供滋养，这些无疑都为我们带来了好处。更何况木制品远比钢铁、电脑和塑胶等替代物更加永续，后者必须使用大量的能源与无法再生的大自然产物。事实上，我们目前森林经济的问题在于我们取用木材的方式并不平衡。我们的法律和经济活动只重视短期的开采利益，忽略了其他的价值，但我们不一定非这样不可。我们可以设法重回过去审慎管理的模式，以维护人类和森林长期的福祉， 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安静谦虚的姿态。在曼荼罗地这样的地方凝视自然，会让我们远离混乱，并且多多少少恢复道德视野的清明。